嘿、hey, 我是廖哥，姐整理的是人生，你的人生有什么困难吗？让我来帮你全部 out。 欢迎回来，姐整理的是人生，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星云廖哥。真心感谢各位榜一大哥，我的新书《姐整理的是人生》一开卖就受到了大家的好评，登上了博客来跟成品的排行榜。我甚至到了成品实体店面，在排行榜第六名前面拍照，因为实在是太骄傲了。那另外我也举办了我自己的签书会，3月2号的时候是在成品松烟，就是台北店。那你知道那天天气非常冷，只有10度，我想哇，这是一个睡觉的好时机，应该不会有人来了。殊不知竟然来了70位伙伴，还有我的粉丝们，真的谢谢你们在这么冷的天气还愿意来到成品听我的人生故事。那另外我也在3月3号的那天到了台中的市政店，那间店好漂亮，而且台中天气很好，我真的太开心了。当天也来了50多位的粉丝们，然后听我讲我的人生故事，台下甚至有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的国中同学，大家听我的故事都听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但是很感动也很开心，真的可以跟大家见面是我最大的幸福。接下来4月也有签书会，我会在4月13、4月14、3点到4点半在马来西亚的城邦阅读花园一楼开一个很有趣的收纳研习课，高效整理接好运。所以如果你对廖哥的收纳很有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我到马来西亚的机会哦。那我们到时候见。欢迎回来，姐整理的是人生，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星云廖哥。这一集非常特别，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刘淑琼教授，他是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教授，非常非常厉害，因为他任就于这个台湾的社工界，曾经获得保护服务工作的最高殊荣第六届的紫丝带奖。我那时候觉得哇，这很厉害耶。那可以请我们的刘淑琼教授跟我们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
OK， 好，还有另外一位是瑞璇，然后他现在是在全新创伤复原中心服务，那可以请瑞璇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在卫福部的创伤复原计划下的全新创伤复原中心担任社工师的瑞璇。
大家好，很开心。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要来聊一个前一阵子很红的议题，就是 Me Too。 你知道其实在2023年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 Me Too 的浪潮，那有很多很多受害者就直接跳出来讲说啊，我曾经也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可能有受到性骚扰啊、性侵等等，那其实也唤起很多这些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可是其实我觉得有蛮多人都是在早年的时候可能有遭受到熟人的性侵，然后结果长大之后就连带的影响自己的家庭关系，甚至是亲子关系。那我觉得这种性创伤这些个案啊，通常都有哪些表现？如果你今天也有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的话，这一集你一定要听，因为我发现这个议题很多可能是台湾人，或者是说我们的社会让我们会把这种事情压在最底下，不敢讲或是很害怕。那我们请我们的瑞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要问一下，如果像这种有这些受害者啊，他在家庭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冲突？
当然我觉得那个冲突不一定每个人一定都会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也许他都会有他自己被疗愈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觉得性创伤它发生在早年的时候，其实很常包含就是对生理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他可能比较容易难入眠，或者他比较容易身体紧绷啊，比较容易受惊吓啊，这些然后或是我觉得包含在心理跟情绪。性创伤，因为我觉得性在台湾其实不是一个我们大家很容易谈的话题，特别是在家庭根本不谈这件事。
我家比较特别，我们家可以谈。我跟我爸说 还有跟我妈说哦，我老公很色欸，然后我爸就说也是要配合一下啊
因为我觉得你们家真的是可以聊这个话题的耶
对非常开放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氛围
对、嗯、
真的
那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很隐晦的在讲这件事更何况是性侵对不对
对特别是我觉得跟小孩要谈到这件事情、嗯、我觉得那个更难就是可能成人后大家还可以稍微聊一下但是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总觉得哎、欸，会不会不要跟他多提比较好
对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氛围下其实很多人他经历这件事情他也许也还搞不懂、嗯、等他搞懂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提起这件事那就会一直放在心里是一个秘密那他怎么看自己然后怎么想自己其实我觉得那会影响一个人的一个他的心理的一个状态跟那些情绪就是我觉得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比如说你光藏着秘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藏着一个普通的秘密我们可能都觉得心里有负担了
对
然后特别是一件这么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压力啊跟那种可能在过程中受到的一些惊吓和困惑它其实就是会留着、
嗯、对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些你在往后的过程中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这么直接、嗯、可是好像就是会隐隐约约的有时候觉得哎、嗯欸，我好像真的比较可能跟谁我要真的跟他很相处的很靠近或是我可能想要跟他多聊什么有时候其实是会发现那里面有一些困难的
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下刘教授这个性侵的案例里面其实有很多是熟人对不对
对
那大部分都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其实像卫福部111年的统计、嗯、就是全国这个性侵害的案件里面12岁以下的大概就占了将近一成、
哦、
就 9.6%。 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十个被害人里面就有一个是12岁以下。甚至这个111年的统计我们还看到说熟人性侵、啊嗯、以前的统计数字是七成。但到111年我们看到是高到8成8。
哇好可怕、哦。
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是这个孩子认识的人、
嗯、
熟识的人。以前我们都以为看看这个媒体报都是外人。
对。
陌生的不认识其实不是。那这个所谓的孩子认识的人里面就包括很可能是父母。那也有可能是同住的家人。
嗯。
哦、或者说是亲戚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常常来家里的。嗯或者邻居那甚至是学校的老师那为什么孩子会受到这些熟识的人的侵犯
嗯，
就因为他没有戒心
对啊他就觉得我大家都认识
对都在生活当中、嗯、那没有防备所以事情就发生、
嗯、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蛮常有那种不管是性侵或者是性骚扰都会用一种玩的方式然后乱摸你的可能哪边、嗯、
对
你们会觉得诶可能他是不小心摸到的
对
就没有那么
廖哥讲得很好很多人就会问说啊那个小孩子为什么不叫啊齁、哦、他不舒服啊人家对他侵犯他他应该要喊啊叫啊就有人去救他可是其实我们真的要了解齁、哦、这个对孩子来讲真的太沉重了
对
因为就像廖哥刚刚讲第一个他会说啊这是一个游戏那这个甚至会给他一点钱啊一点小礼物齁、
嗯嗯
哦、所以孩子就没有那个戒心齁、哦、以为说去摸一下是一个游戏那第二个呢他可能会把他说成、欸、这是我跟你的秘密哦、嗯、不可以跟别人讲哦、
嗯、
那孩子年纪小嘛他也不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其实已经是性侵害
对
那第三个是会恐吓他你敢说出去第一个不会有人相信你
对
第二个你妈妈你爸爸就不爱你了或者说我会对他们不利、嗯、诸如此类所以我们要想说孩子其实是不敢说不知道怎么说甚至他说出来也怕大人不相信
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一般就会常教小孩子说哦，你要懂得身体界限啦、啊、不该摸的地方就不要给人家摸啦像你的胸部啊你尿尿的地方啊但是啊我觉得更关键的是除了孩子要保护自己我觉得大人真的我一定要在这边要跟很多我们廖哥的听众朋友讲哈、
嗯嗯嗯
就真的我们大人一定要提高警觉
对
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有了这样的概念不是说要我们杯弓蛇影、嗯、哈每一个人都去怀疑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不宜处存疑哈就是 要有提高警觉同时呢要注意孩子的反应、
嗯、
刚刚瑞璇讲的一些反应、
嗯、
都是一个征兆 那孩子说的话我们不要马上去否认他、嗯、我们姑且相信，不然你一否认他，他下次什么都不敢
讲。都不跟你
讲，是的。
对、嗯、这个让我想到哦，以前我小时候我们家对面啊有一对小兄妹，爸爸都家暴他们，所以妈妈很早就跑走，结果这小兄妹跟爸爸一起生活，那爸爸就是有点变态的那种类型，他都会凌虐哥哥，然后把他全身衣服脱光啊，冬天就只有5度，他把他丢在外面，那妹妹就可以很安全的跟爸爸在家里睡。所以你会想说，为什么哥哥都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是爸爸却跟妹妹睡？你可以想到那后面有多可怕，就是爸爸会性侵妹妹嘛，可是妹妹在这个情况下，她会觉得至少我不用像哥哥这样一直被虐待被揍很惨，可是我可能要牺牲我的身体，可是当下她不会觉得这个是牺牲我的身体，她会觉得爸爸爱我，爸爸保护我怎么样。可是接下来更变本加厉的是，爸爸甚至把他分享哦，给其他叔叔啊什么奇怪的邻居，跟他们收钱让他们去摸妹妹的身体、嗯、
很心疼。
然后你可以想象哦，其实我们小时候隐约知道，可是你那个小朋友的心态会扭曲，等到长大爸爸突然猝死了，这两兄妹非常开心，终于摆脱了这个恶魔了。
是，
可是他也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小时候这样是被性侵，可是我后来很久以后知道那妹妹的消息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她长大意识到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脏、嗯、后来她就是从事性工作者，变成性工作者了。你以前这么辛苦，结果你最后还是变成性工作者、嗯、你有什么看法瑞璇？
我觉得那里面真的有很多困难，就是我觉得像刚刚刘教授讲的那些，就是为什么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防备、嗯、另外一种困难的真的是那个大人他其实是以一个关心，或是我其实看起来像是在照顾你，
对
对，可是我觉得一个孩子他要去怎么分辨说，诶，这个照顾是不是一个所谓合理或是是健康的照顾、嗯、其实我觉得是困难的。
嗯，
所以每个孩子他都需要有大人的一些保护，他才可以存活下去。
对
对，所以在那里面他到底怎么认定那个叫做爱，他到底怎么认定那个叫做所谓的安全跟被保护，其实那里面他必须要在内心有很多的挣扎、嗯、所以最后他只能用一个说服自己的方式。
对，
对，可是当他已经说服自己这么久了，他长大了之后，他其实你叫他说，哎，好，你终于摆脱了这个恶魔，你应该可以好好生活了，我们都会这样想，对不对？但其实那很难，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好生活。
对，
他的环境从小就是这样，他做不到他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是，其实廖哥刚刚在讲的时候、嗯、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嗯、听众朋友会说啊，他妈妈在干什么，
他妈妈跑掉了，
好，或者他家里可能有阿嬷或什么。
对，
因为这种发生在家里的乱伦事件、
嗯嗯、
常常是这个家族里的秘密。
嗯，
好
嗯，
那这个爸爸有可能是赚面包的那个人。
嗯，
所以虽然他做了不管是身体虐待哥哥或者是性侵害他自己的女儿，
对， 对，
但是你说家里的人都不知道吗？
一定知道，
对，
隐忍，
隐忍，
对，
对，因为很可能他就是那个赚面包的人。
嗯，
第二个是这个说出来之后很丢脸，
对，
对，
全部人都知道，
那一时半刻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
对，
然后就坐认这样的事实不断的发生。
很多社会新闻都
是
这样。
那你想想看，这个小女孩多可怜，
对，
她身体上被侵犯，然后她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对，
是爱还是什么？然后他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说出来之后就大人会跟他，啊，你不要乱讲。
对、
哦、那他也很怕，甚至大人会威胁他说，你讲出来爸爸会被抓去关、
啊、
那你不止没有妈妈，你现在连爸爸都没有。
嗯，
所以你说这个小孩他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身体上哦，
对对对、
哦、还包括心理上，那甚至家族的人也都会觉得说，你去勾引你爸爸，我们食物上都碰到、
嗯、
所以这个对孩子他无法承受，
对，
所以就一直要压在他内心的深处、
嗯
哦、就像我们廖哥做的整理一样，那个就是角落的 一包东西、
嗯、
他不敢去触碰、
嗯、
他也不想去，可是那包东西呢，他会发酸会发臭，
对、
哦、那包东西会有很多的灰尘，
对，
那等到他长大有一天他就必须要去面 对，
对，
那那些事情会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哦、有多痛耶、欸、
对不对？
天哪，
他可能跟别人没有办法好好相处，因为他曾经被他最信任他以为最爱他的人背叛，
对，
所以你叫他怎么去跟别人建立那个信任的关系？
对， 对，
然后的身体上心理上都会有很多的疾病， 别人也不喜欢他，因为他可能心情老是很忧郁，那有什么事情也不敢说，也不太放开来跟别人相处。
对，而且感觉像这样子，他其实会观念会扭曲掉，像我说的，他甚至成为性工作者，好像只有这样子才是有人爱我的感觉，或者是他可能会扭曲，就是既然我都这么糟了，
就自
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可是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影响的那个范围很深远，一直到他长大以后，
没错，没错。
比如说他真的去当性工作者，但是他其实开始想要脱离的时候，可是他发现他可能回到一般的工作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能够稳定的做。就我觉得有些创伤它其实会影响非常多我们的发展，很多的能力上的发展，所以即便他想要做一个他觉得相对稳定跟所谓回归比较正常一般的生活的时候，他可能会发现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对，那不断的转换工作会让他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对，
所以最终他会在这些很现实的条件下，他只好回去做一个好像他相对熟悉，就算他不是很喜欢，可是那个可以让他可以维持生活。我觉得人最终其实都会为了维持生活而去
妥协了，
对，你总得活下去
啊！天哪，那刘教授，我想问你，你觉得像社安网的服务的核心，他说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是怎么样呢？
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听过社会安全网，在那个106年，这小灯泡事件，104、105之后，我们的社会上发生一连串的这些可能有疑似精神疾病的人，对一般的民众或者小孩这个无差别的杀人，
哇，真的好可怕。
那像汤姆龙事件啊，像小灯泡事件等等，那这时候我们的政府就注意到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里面好像不安全，好像这个网子有破洞，所以我们要把它补起来，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看的都是这个加害人，因为他有一个疑似精神疾病，那我们就会说怎么让他在路上拍拍照啊，我们是不是要发展一些心理健康心理服务啊， 来照顾这些人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那些被害人，这些不管是家庭暴力，像儿童虐待，像刚刚廖哥讲的，或者是性侵害的被害人，那这些在暗夜哭泣的这些人，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去帮助
他？对，
那尤其像刚刚瑞璇讲到，这些人他在整个的历程当中，不管是当下或者是后面的几年，他其实都承受很大的创伤，所以呢我们的政府就有了一些新的方案，像刚瑞璇服务讲的他们服务的这个全新创伤复原中心，那它就是一个针对被害人提供的服务。可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对啊，
当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好像我们刚刚有聊到一个家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受到影响的当然首当其冲的是这个孩子，但是跟这个孩子相关的可能有手足，可能有这个，如果妈妈没有逃跑的话，这个妈妈，家里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的专业服务固然是要帮助这个被害人，但是跟这个被害人生活相关的我们都要把它一起纳进来，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以家庭为中心。
哦，原来是这样，突然想到一个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我去收纳整理的时候也曾经有遇过一个女生，她现在已经很大了，她以前是学霸，她妈妈预约我去的时候，她有非常明确的跟我说她有重度的忧郁症，然后常常会有自杀的倾向，就是以前在学校可能发生了一点事情就变成这样。然后我去她房间的时候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她所有东西都散乱在地上，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让她最痛的东西。她后来才隐约的跟我讲说，他小时候很会念书，然后就受到老师特别的照顾，特别的照顾。当时的他不知道这个特别的照顾就是性侵，他只是觉得我跟他是恋人，其实没有这件事，因为你是一个小朋友，然后老师也是有家庭的。那在他长大之后，对于学校这件事情就开始产生恐惧，慢慢的没办法去上学，就算考上了，去个成3天5天他就休学，每天都很痛苦。那我看他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件事，这曾经都是比方说当时上学的书包、制服，还有跟老师出去的一些票卡啦、电影票啦或什么什么的，这都是让他很痛苦的东西。可是他又觉得这到底是爱还是什么，那
两位有没有什么想法关于我讲的这样子的案例？
我们常常都觉得人在经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应该会想办法避开。
对
对
对。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人的心里因为有情感，所以那里面东西变得很复杂。就像你说的，他到底要认定那个是爱，他是一个关照，还是这个是一个伤害？因为也许确实他可能曾经受到了关心，可是那个关心他越陷了，变成是其实那里面有关心也有伤害，或是他是带着关心之名带来的伤害。可是我觉得那个你曾经很信任这个人，然后相信这个人他其实是真的很在乎自己的时候，你要去重新的去认定这个人其实他是伤害你的，我觉得那个会打破一个人他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原则，或是他对人的那个基本的信任。如果连我这么信任的人他都这么做，那这世界上到底还有谁可以让我相信？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些东西我们以为会收起来，但其实不一定，因为他有时候他可能就是放着提醒自己，但是那个提醒他已经分不出来到底是要提醒自己记得那个痛苦，还是提醒自己不要再被这样伤害。
其实这样的孩子还有另外一种伤害，就是他发现他不是唯一，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老师爱很多人。
对，因为通常在这种校园老师滥用权力，这种权势性侵，很多的情况这些老师都不只有对一个学生下手。
哇，好坏。
所以你想想看，当你以为那个是爱，我相信在那个 moment 里面有几个 moment 他应该有感觉到老师
是很特别的，
我是特别的、我因为资优或者我因为怎么样，老师特别喜欢我，老师特别把我留下来，别的同学都没有。但是当他一发现，不，原来学姐学姐的学姐，或者是最近老师比较没有跟我联络，但是好像跟某一个学妹，你知道吗，那是很恐怖的事情。他就发现自己不只是被背叛，还被欺骗，然后自己的整个价值感就是从云端
对
整个掉下来。我觉得那情何以堪呢，
真的。当时我们后来处理的方法是这样，他就是很痛苦，他真的每天都超想死的，他手啊都割的整个都烂烂的这样。那后来我帮助他的一个方法是这样，我说好，我们把所有东西全部，既然你都放在这里，我们摊开来看，那是很痛的，很恐怖的，可是每一个东西他都一个一个拿起来讲，其实这个是超级无敌折磨，说实话是很折磨。虽然我不是心理师，可是我带着他看一遍所有的东西，把这件事情再重讲一次。
我觉得你是心理师。
然后我发现很神奇，因为叙事疗法也是一种疗法，我让你讲，那你重新修正，你重新用现在自己现在这个年纪再回去看，那你现在可以保护你自己了，因为法律追溯权也过了，他没办法告他。那也很奇怪，他不会想去告他，因为他有爱的成分，这是很复杂的。然后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清掉，在他把它丢到黑色垃圾袋那一瞬间，他真的是崩溃大哭，哭了很久很久很久。结果最后在他平静下来之后，我们把这些东西清掉的时候，我刚刚说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走出门了，我之后要给你一个任务，你每天走出去的时候随便拍一张照给我就好。然后他就从他原本只能走到他家楼下的车库，然后拍了一张水沟盖，已经很棒了。后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开始收到照片，有路边的小花，走过去的野狗，然后散步的阿公，越来越多，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小孩越走越远了。在三个月后，他妈妈就写信感谢我说，谢谢你，他其实看了心理医生很久，可是他竟然是透过收纳整理改变他的人生。
所以姐，你真的在整理人生。
是整理人生。
而且我觉得你在重建他的人生。
对，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擅自把他丢了，或像他妈妈这样很气，就觉得他房间怎么一直是这种状态，如果我们去动其实是没有用的，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他还是要自己去走出这个伤痛。
哇，这集的内容真的太精彩了，我们分成上下两集，下一集也千万不要错过哦。那这集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对你来说很有帮助的话，欢迎分享出去，也欢迎你到我的 Apple Podcast 底下评分留言，记得给我五星好评，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收纳幸福廖星云留言跟我说说你的感想。那我们下集见，拜拜。